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弟兄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又打发一位弟兄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请就坐。感动人心的神，求你借着圣灵的大能赐给我们渴慕的心智来就近你。今天当我们分散在各处，当我们不能看见彼此，求你让我们竖起我们的耳朵，更加专注的来聆听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甘愿改变的心，好让我们行在你的真理当中。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基督的荣耀，因我们渴望看见他，荣耀他，以他为我们的喜乐。奉基督的名祈求，阿们。19世纪的埃克顿勋爵，他写下一句今天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名言，这句话是：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很多人同意这句话，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要建立一个具有制衡机制的政府的原因。一个政府不能由某个人或者某个部门独揽大权，如果这样，他就迟早会腐败。啊，这也是为什么民主投票十分重要的原因。当然，民主投票作为一种制衡，不是因为说哦人民集体的智慧一定更加可信，而是借着这样一种制衡的机制，人民能够选换公职人员，这样的话，当权者就没有办法轻易独揽大权，因为人民迟早能够以一种不流血的和平的方式来撤换他们。今天我们不是要在这里谈论政治体制，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一切世俗统治权力的实质就是这样的。不论是我们在近处的防疫措施，还是我们在远处的乌克兰战争，我们都能感受到权力需要被监督制衡，否则就很容易腐败。这是权力，这是世俗的权力。那么在教会当中又怎么样呢？教会会怎么样呢？会不一样吗？令人遗憾的是，教会同样存在权力腐败的情形，而且例子可以说数不胜数。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谈教会领袖与权柄的圣用这个题目。神赋予教会领袖与权柄，而与此同时，他为教会领袖如何使用这些权柄设立了一个与世俗的权力全然不同的模式。我们的主为教会的领袖使用权柄设立一个与世俗的权柄全然不同的模式。教会领袖要为了造就别人，为别人的益处而慎用权柄，正如基督他自己 为了众人的益处舍命一样。神为教会领袖设立一个不一样的使用权柄的方式，教会领袖要为了别人的益处而慎用权柄。神所设立的这个使用权柄的模式，对建立一个健全健康的教会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这一间年轻的希望按着圣经真理成长的教会必须明白的真理，这是我们所有年轻的领袖需要学习到的功课。在今天这段经文里，我们要透过使徒保罗谨慎的处理哥林多教会当中奉献款的一个过程，来看到教会的领袖为了造就教会而慎用权柄的模式。我们可以翻到圣经的经文，我们要来看教会的领袖如何为了造就而慎用权柄这个模式。首先，教会领袖需要慎用权柄。我们翻到那个圣经的经文，教会的领袖需要慎用权柄。我们可以在保罗身上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面对哥林多教会给耶路撒冷信徒的奉献，我们首先看到保罗作为使徒，他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却不亲手处理收集和送达奉献款的整个过程。很显然，经文的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他把提多和另外两位弟兄差派到哥林多教会去处理这个奉献捐款的事情。保罗作为使徒有这样的权柄要求哥林多教会处理这个奉献款，但是他却没有，相反，他差派了提多和另外两位弟兄一个三人的小组去处理整个事情。而且他坚持与这笔奉献款相关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公开透明。在这里，保罗不是简单的直接的为了追求效率最快的完成这笔奉献款，不是为了追求效率，也不是为了他自身的方便，他把他的同伴提多和另外同行的弟兄差派到教会去。他不是用一种追求效率的只考虑自身的简单直接的应用权柄的方式去处理奉献款的事情，而是宁愿约束他的权柄，还以非常谦卑的姿态，以间接委婉的方式向哥林多教会表明他自己是值得信任的，他不会直接接触这笔款项，哥林多的人可以信任他，可以尽快完成这笔重要的奉献来支持耶路撒冷教会。在这里我们先稍微停一下，回顾一下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写作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他作为使徒的权柄正在被哥林多教会质疑，所以在整个的前七章，哥林多后书前七章，保罗一直是在为他作为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他真的拥有使徒的权柄在辩护，还有尽力的恢复哥林多人对他的信任，除掉他们的怀疑和攻击。而在第七章的时候，保罗说他收到提多的回信，知道哥林多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们也真的悔改了，他们重新接受保罗作为使徒的权柄。在此基础上，保罗提出哥林多教会要完成给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所以到第八章的时候，哥林多教会他们重新的承认和接受保罗使徒的权柄了。然后呢，保罗在第八章就要求哥林多教会要完成他们给耶路撒冷那些灾荒的、那些缺乏饥饿的圣徒的奉献。我们都知道一旦涉及钱的问题，而且这里提到是一笔很大的钱款，那么事情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因为权力的腐败常常跟金钱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保罗来讲，完成这笔给耶路撒冷奉献的事情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 雅各、彼得和约翰，他们同意要祝福和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到外邦人中宣教。他们同意差派他们，只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是说愿意他们纪念穷人。而保罗说，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保罗一直都没有忘记对耶路撒冷的领袖，对耶路撒冷教会的承诺。因此他在他所建立的外邦人的教会当中，常常为耶路撒冷的穷人募集捐款。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保罗要求教会在每一个主日都要专门收集这笔爱心特别的奉献。而在这里，保罗鼓励教会要完成他们许诺的这项慈惠的工作。这件事情对保罗非常重要，而不仅对保罗很重要，完成这笔奉献款对哥林多教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二十四节我们读到，保罗说，你们务必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显明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对哥林多教会来讲，完成这笔奉献很重要，因为借着完成这笔奉献，他们可以显明他们确实是领受基督恩典的人，他们真的悔改了，他们是按着恩典去使用主所赐的金钱，他们是在福音的恩典里面成长成熟的真信徒。不仅如此，借着哥林多教会、外邦人的教会、给耶路撒冷教会、犹太人的教会有奉献，他们可以清楚地表明外邦人和犹太人如今在基督里已经合一了，他们都是属于基督的子民，他们在基督里彼此相爱，显明他们的爱心。外邦的教会和犹太的教会是合一的，所以这笔奉献款对保罗来说很重要，对哥林多教会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你知道整个事情就是这样，保罗拥有从神而来使徒的权柄，哥林多教会也承认他的权柄，而现在他面对一件对自己而言非常重大的事情，对教会而言也非常重大的事情。那么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你也有权柄，你会怎么样应对这种局面？我们看到的是，保罗作为使徒，当他的权柄被教会承认和接受的时候，他非但不是以直接方便自己的方式要求哥林多教会完成奉献，反倒是以谦卑的、间接的、委婉的方式，借着一个第三方的三人小组，以诚实、光明正大的方式来收集和送达这笔奉献。显然我们在这里看到，教会的领袖确实拥有从神而来的权柄，但是他们应当慎用这权柄，教会的领袖要慎用他们从神而来的权柄。这是我们关注的到的第一件事情，教会领袖要慎用权柄。那么我们马上要接着问，教会的领袖怎么慎用权柄？教会的领袖应当如何慎用权柄？慎用权柄绝不是说教会的领袖就应当卑躬屈膝、唯唯诺诺、愚昧无知。教会的领袖慎用权柄要做教会的仆人，不是说我们就像我们这个过去时代不在我们的观念当中那种奴才的样子，唯唯诺诺、无知、低下。教会领袖慎用权柄也不是说要做好好先生，对谁都说好，对谁都说可以，不是这个样子。保罗在这里向我们展现出的领袖风范也不是软弱，不是无能的，这不是教会领袖慎用权柄的样子。那么应该是怎么样？教会的领袖怎么样慎用权柄？简单来说，教会的领袖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造就教会而慎用权柄。教会的领袖是为了让别人得到益处，让教会得到造就而慎用权柄。这里有两层的意义。第一，这意味着教会领袖要看到人，看到人心的需要。只有先看到人， 教会领袖才能为了人的益处而慎用权柄。这样的一个观念始终贯穿在保罗处理奉献款的整个过程。保罗看到了哥林多人人心的需要。一方面，哥林多这座城市的文化是这样的，在哥林多有许多巡回教师，他们借着演讲从听众那里收取钱财，那因此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教培辅导一样这些教师拿了钱预收了一笔款项，然后携款潜逃，这不是一个难事。所以保罗跟哥林多人他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一种文化，这样一种处境，他们都知道这一点，这是哥林多城市的一个处境。而另一方面，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刚才说哥林多教会之前在攻击保罗，有一些人，教会当中有一些人，他们跟随了从别处来的假使徒假教师攻击保罗，他们说保罗是一个轻狂的反复无常的自私自利的人，他们攻击保罗的品德，他们认为保罗之所以鼓励奉献是因为保罗贪财。这是为什么保罗需要竭力的恢复哥林多人对他的信任。我们看到他也做成了这件事情，但是虽然他已经恢复了教会对他的信任，但是那些对他的攻击仍然是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在哥林多教会当中知道的一个事情。所以保罗非常的谨慎，他考虑哥林多教会刚刚经历的一个处境，他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所以保罗他希望他可以彻底避免他的嫌疑，所以他差派一个三人小组去处理这件事情。你注意到在他差派的人当中有这样一位弟兄，第十九节有第二位弟兄，这位弟兄是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保罗是差派另一个人由他全权负责款项的送达，而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被众教会认可和信任的人，他是一个被公开信任的选出来的人，借着他来公开的办理这些奉献款，就绝不会让人有机会怀疑保罗的动机，也不叫人得到机会来攻击保罗贪污。所以二十节保罗也说，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我们是正直的，就是在人面前也是公开透明诚实正直的。所以保罗借着这样公开合一的安排，他就尽力除去哥林多人慷慨奉献的疑虑，好使他们全心全意的可以采取行动完成给耶路撒冷的奉献。保罗之所以这样安排，以非常谦卑的姿态去这样安排，是因为他看到哥林多人心的需要，他关注的是怎么样对哥林多人对哥林多教会可以有益处。教会的领袖需要看到人心的需要，教会的领袖在使用他们的权柄的时候一定要首先看到人。我们知道每个人面对权柄有不同的倾向，有些人倾向于置于权柄，面对这样的人，保罗已经向我们表明他自己是怎么样尽力的展现出他是配得信任的人，他确实是可以得到信任的人，别人可以信任他，也信任他的权柄。而有些人呢，倾向于跟随权柄，我认为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是更加常见的。我们慢慢的这么多年下来，中国人已经被塑造为不太质疑权柄，而只是跟随跟从就好的一种人。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一个倾向。而面对这样的人，教会领袖当然需要为他们的益处而慎用权柄。我知道有这样一间教会，会众非常尊敬和爱戴他们的牧师， 他们在各方面都愿意顺服和跟随牧师的带领，可是他们顺服牧师的范围可能越界了，他们让牧师来决定自己是不是应该跟某人约会，当然也包括让牧师决定自己是不是应该跟某人结婚。他们把刚出生孩子取名的权柄交给牧师，他们还有人让牧师来决定自己应该在哪里买房子，买多大的房子。而这其中有一些人据我所知是非常有见识的信徒，我很难想象他们会这样做事情，但他们真的就把许多的权柄都交给他们的牧师。他们有些人因为牧师的决定而背负了不能承受的巨额的债务，有些人则失去了安身之处。这位牧师并没有真正的关心他会众的需要，为了他会众的需要去慎用权柄，而是任由自己的权柄膨胀。不管人面对权柄有怎样的倾向，教会领袖如果不能看到人和人心的需要，他不能慎用权柄，不能为人的益处而善用权柄。而保罗明白人心，他知道信徒面对权柄会有各种错误，他知道教会当中会有人质疑他拒绝神赐给他的权柄，不愿意顺服，他知道教会当中也有些人可能高举神赐给领袖的权柄到一个绝对的地步。保罗在宣教的时候，有些人看见他们所行的事情就把他们当神，所以保罗真的看到人的心是怎样的，他考虑这些人。在他所面对的奉献这件事上，他就知道有些人认为你公开的要求奉献是不可以的，你不能在公开的场合谈到奉献，要求人奉献。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我提到奉献，有许多人，有许多弟兄姐妹会有这样天然的倾向啊，我知道我们会有这样天然的倾向，就是一旦谈到公开的奉献，就会觉得哦，是不是在给人压力，是不是在跟外面那些要收取会费要求人掏钱包的人一样。在奉献这件事上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在奉献的事上也有人有另一种倾向，有人以为谈到奉献就是要把所有能给的都给出来，有人甚至想我是不是要卖了房子来奉献，而忘记说神让我们可以考虑自己 实际的需要来奉献。教会的领袖需要看到人心，看到人的需要，才能知道怎么样为了人的益处而慎用权柄。所以这是第一层含义，教会的领袖要看到人，要看到人心的需要，才能慎用权柄。第二，这就意味着领袖慎用权柄的目标是为了造就教会。领袖为什么要慎用权柄？不是为了让他自己方便，不是让他自己没有危险，不是让他自己过得舒服，他的目标是为了让别人得到益处，让教会得到造就。所以教会的领袖始终要记得这个目标，神赐给领袖权柄是为了造就教会，使别人得益处。教会的领袖是始终为了这个目标而慎用他的权柄。而在保罗整个对于奉献款的安排当中，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目标。我们看到保罗差派这个三人小组，就是为了让哥林多教会在福音的恩典上更加完全。我们怎么看到这一点？仔细的观察保罗所差派的这三个人。他所差派的第一个人是提多。提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提多是保罗的同伴。保罗说他是跟我一样有一样心智的人，他的心跟我一样，对你们非常的殷勤，他的心跟我一样，看你们像是自己的儿女，为着你们的好处而着想。提多是跟保罗一同劳碌的人，劳碌些什么？保罗所劳碌的不就是让哥林多教会可以听见，可以明白福音吗？ 提多是跟保罗一起劳碌，要把福音传给哥林多教会，要让哥林多教会在福音之上站立得稳的人。换言之，提多是一个要把福音、把基督荣耀得胜和好的福音带给哥林多，使哥林多教会在福音里得建立的一个人。这是提多，他是要使哥林多教会在福音上完全的一个人。而第二个弟兄呢，保罗都甚至都没有讲他是谁，因为重要的不是他是谁，他的名字是什么，重要的是他在这里所突出的一个明显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他是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称赞的弟兄。保罗挑选他，刚才我们说了，是为了让表明众教会可以信任，表明保罗的廉洁和正直，但不单是为了这个原因，保罗挑选他也是因为这位弟兄在福音上的果效，这位弟兄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因此这位弟兄可以在福音上使哥林多教会得益处。保罗差派这位弟兄是为了让哥林多教会在福音上继续成长成熟，借着完成奉献这件事上来彰显福音在他们身上的果效，要让哥林多人明白他们的奉献是被基督的恩典所激励，他们奉献是在神面前有甘心乐意愿意的心，慷慨的心，是被基督自己的恩典激励的心。这位弟兄是为了让哥林多教会在福音上可以完全。而第三位弟兄呢，同样是匿名的，因为保罗不要我们注意他的名字，名字不重要，领袖是谁，有什么样的名气一点都不重要。弟兄姐妹们，他这里是第三位弟兄最重要的特质是他是热心的，他向哥林多人有热心，并且他的热心在许多事上被试验过了，他有真正的热心。什么样的热心？是希望教会在福音里面成长被建立得好处的热心。他的热心已经被试验过了，他是有真正的热心，而他向哥林多人现在的热心又更加的强烈，他信任哥林多人，知道哥林多人已经悔改，已经领受了恩典，因此他们可以在奉献，在爱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事上表明他们确实是领受福音。他的热心使得他愿意不断的推动和帮助哥林多教会来完成这件事情。你看到吗？保罗所差派的这三个人的小组都是可以使哥林多教会在福音上面成长成全的人，他们的确是要去完成收集和送达奉献款的任务，但在这个奉献的背后是使哥林多人在福音上面成全。保罗始终考虑的，他整个的安排，他慎用权柄的安排，是为了让哥林多教会得到造就，在福音里面成长成熟，叫他们在爱心上面显出根据，叫保罗说我夸耀你们的权柄得到证据。保罗所夸耀的就是他们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三个人的小组跟保罗有一样的目标的，就是要让哥林多教会得到造就。弟兄姐妹们，如果连保罗这样在品格上面无可指责的使徒，为了让教会得到造就都要如此谨慎谦卑的使用权柄，派遣合适的人，仔细的安排各样的细节，那我们这些身为教会领袖的岂不是更加应当谨慎谦卑的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权柄，好使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得益处得造就呢？如果我们没有为了弟兄姐妹的造就而谦卑舍己慎用权柄这样的心智，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没有资格担任教会领袖的职分。我们知道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我们知道有许多失败的教会领袖的例子，这应该让我们引以为戒。今天有许多教会领袖使用权柄是为了获得他们在性在金钱上的满足， 你可以在非常多的在互联网上看到非常多这样的消息。那我告诉你，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互联网，好像是在别的国家、别的文化，这样的事情也可以离我们非常近。我曾经在一间福音机构工作多年，我听到和看到许多这样的事情。有些美国的宣教士来中国帮助建立了一个中国的教会，他们的事工发展很快，他们决定为这间教会购买一间房产来开展他们的事工。那当然了，他们不能以外国人和机构的名义来购买房子咯，所以他们很自然的请这间教会以教会领袖的名义买下了一个房子。他们签订了协议，说明这间房子虽然在这位领袖的名下，但是不是属于他的。几年以后，宣教士要出售这个房产，你大概可以猜到结果，这位领袖拒绝归还这个房子。他说，这是我的房子，你们不能拿走它。拥有这间房产太久了，使得他不能接受失去他的现实，他只想拥有这个房产，而不是真的考虑让教会、让事工可以得到益处。你可以想到后续会发生什么，那里的事工就遭受了极大的打击。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不是要给你举一个很惊天动地的一个例子，相反，它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事情。但这就是一个教会领袖每一天会面对的真实的试探，他就是在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很真实的事情上面受到试探，去滥用他的权柄，而不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造就教会的缘故而慎用他的权柄。一位领袖可能不会因为要被关进监狱而放弃他的信仰、滥用他的权柄，他却可能因为想要得到一些物质上的满足，得到一些人际关系当中的满足，而紧紧抓住自己的权柄，为此不惜偏离福音。这是一个领袖可能面对的很大的试探，这个是一个领袖常常可能失败的地方。而我们需要为了使教会弟兄姐妹得益处，愿意舍己慎用权柄的领袖，我们需要以这样的心智来牧养人的教会领袖。一个教会领袖每一天他要面对从弟兄姐妹而来的那种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的问题，他要面对从弟兄姐妹的家庭、情绪等诸多方面而产生的问题。一个教会领袖去牧养一群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不能只是简单的给一个决定，给个硬邦邦的命令，说你该怎么样，你不该怎么样，你能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他不能只是说，哦，你要多读经、多祷告、多聚会就好。一个真正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造就人而慎用权柄的领袖，需要在每一个他所面对的牧养的需要上面，帮助弟兄姐妹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明白恩典，明白恩典怎么样在他的生命当中改变他。正如保罗在这里为了使哥林多人真正的明白奉献跟基督恩典的关系，他花非常多的时间不断的教导福音，他举出马其顿教会的例子，他举出耶稣基督恩典的例子，他是要让教会明白不只是奉献，而是福音的恩典在你们里面掌权，以至于你们可以改变你们对钱的态度，你们可以改变你们用钱的方式，你们可以改变对人的那种眼光，以至于你们完成这笔给耶路撒冷圣徒的奉献。我们需要这样的领袖，使弟兄姐妹面对他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和需要，是以福音的眼光来看待，是在福音的基础之上来做出决定，来做出改变，来成长。我们需要为了造就教会为目标而慎用权柄的领袖。教会领袖 是为了造就教会，使别人得益处而慎用权。而当教会这样慎用权柄的时候，教会领袖这样慎用权柄的时候，他们所跟随的最高榜样其实是耶稣基督自己。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读到这节经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基督来是为了众人的益处舍命，因此他所设立的跟随他的教会领袖是为了造就教会，使别人得益处而慎用神赐下的权柄。耶稣基督的生和死是教会领袖的典范。其实这也是保罗和保罗差派去服侍哥林多教会领袖们所跟随的典范。就在23节我们读到，保罗说，论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是基督的荣耀。这些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了使教会在福音上成全而谦卑服侍的教会领袖，保罗说，他们将耶稣基督的荣光彰显了出来。在有些人看来，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提起，但在神看来，他们是基督荣耀的彰显，他们是属基督的仆人。对服侍于神的教会领袖来讲，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称赞。这是为了教会的益处而慎用权柄的领袖，他们所跟随的是主耶稣基督自己。那么对教会来讲，教会领袖为别人的益处而慎用权柄，为造就教会而慎用权柄，这会带来什么应用呢？对我们这样一间盼望神兴起领袖的教会，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寻找怎样的领袖。我们应该寻找的不只是那些具备恩赐的领袖，教会领袖当然需要恩赐，如果我们需要领导和教导的长老，那他需要展现出领导和教导的恩赐。但是不只是恩赐，更重要的，比恩赐更重要的，我们必须寻找那些愿意为了别人和教会的益处而愿意谦卑舍己慎用权柄的心智的人。教会不只是寻找那些有恩赐的人，更重要，比恩赐更重要的是，教会要寻找有舍己的慎用权柄心智的人，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造就教会而愿意舍己慎用权柄的人，是教会所要寻找的领袖。这是教会要向神祈求的领袖，这是我们要寻找和兴起的领袖。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按照圣经的教导，而不是按照世俗的权柄来看待教会的权柄。我们当然不应该期待某一个教会领袖独揽大权。弟兄姐妹们，这是为什么教会的事情不只是某些教会领袖的事情，这是全教会应该参与的事情。整个教会不仅是要寻找这样慎用权柄的领袖，整个教会需要帮助他们的领袖可以慎用权柄，需要帮助他们的领袖为了别人的益处而慎用权柄。这也是我为什么当我们在选举长老和执事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整个教会的参与。每个人的意见，每个人如果没有投票，每个人投票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全教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在教会当中不只是有一位长老和一位执事，在教会当中总是有多位长老多位执事共同治理。这不只是因为教会的事情很多，我们需要多一点人起来服侍，它也是为了让教会的领袖能够彼此提醒，彼此监督，彼此激励，以至于他们可以舍己谦卑慎用权柄的方式来造就教会，最终借着他们这样做，是要使基督的荣耀被彰显出来。 而这样合乎圣经对教会权柄的认识和实践，会荣耀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父，这世界纷繁的权力常常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唯有你是主，唯有你是我们要跟随侍奉和忠诚的那一位。我们求你使我们与我们可称颂的主基督的联合更加紧密，好使我们在面对这些纷繁的权力的吸引的时候，使我们向他的信心更加坚定，使我们对他长阔高深的爱体会更深，使他的灵可以充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好叫主耶稣向我们说来跟从我们的时候，跟从我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下手中所有，欣然的起来跟随他的脚踪，效法他的样式，为别人的益处而使用他所赐的权利。父神，我们也求你差遣我们，差遣我们向这个世界见证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的祷告是奉他得胜的名祈求的，阿们。阿们。